嗨，大家好，欢迎收听人间观察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期。
我是你们的胖朋友丸子。
这一听就是吃饱了，中气十足的，不像我。说实话，我今天状态稍微有那么一点萎靡不振。
怎么了呢？发生啥事儿了？
哎呀，别提了，就昨天大半夜的，我闺蜜突然给我打电话，气呼呼的打了一个多小时，说是她闺女啊从幼儿园放学回来，她就发现她那胳膊肘上呢破了一块皮儿，然后她又扒着衣服一看啊，身上有好几处都是红肿了。一问女儿呢，然后她哇一下就哭了，说班里有个小男生欺负她。这把我那闺蜜气的啊，就强压着怒意把姑娘哄睡着了，然后就一个电话给我奔过来了，嘚嘚嘚嘚说了一个多小时，非要第二天上幼儿园去讨个说法。结果你猜怎么着啊？就真的特别搞笑。第二天我们到了幼儿园，见到了那个传闻中欺负他的小男孩，结果那小男孩被揍得比他还惨呢，眼珠子那块都青了那一溜。
哎呀，
就是当时我们都觉得很无语啊，然后那老师也笑了，说哎呀，正好呢，你不来找我，我们还想来找一下你呢。当时我那个闺蜜也是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嘛。后来我说你这个事儿哈，你都不能定义为霸凌，你顶多能定义为互殴。你瞅那小孩被揍成那样，要不你给人道个歉得了。然后我闺蜜就是骚眉大眼的跟人家道了个歉嘛，然后也给她家长打了个电话，双方达成了初步的谅解吧，然后就领着她女儿回家了。我本来以为她回去路上得说她姑娘几句呢，是不是啊？结果你猜他怎么说？他说：“姑娘啊，你没错啊，以后在学校，但凡是有人欺负你一个手指头，你就往死里打他，爸妈给你撑腰。”我当时说：“小伟，你这样可不对啊！你的本意呢是希望自己的女儿在学校不受欺负，对不对？但是你这么撑腰的话，你也不问缘由，你很有可能就助长了他那个气焰啊！没准以后你姑娘就成为校园一霸了，就回头变成他去欺负别人了。”结果我闺蜜说：“那也总比我姑娘被别人欺负好吧？”然后那天我们也是稍微有一点点拌嘴啊，就有点不欢而散了。真的，我就觉得他这个做法吧，有点矫枉过正了。
对，我也是稍微觉得有一点，这就是把他闺女再培养成这个大姐大。
对呀，就不管我犯什么错，反正我妈给我撑腰。
嗯，对。但是怎么说呢？我也能理解你闺蜜。
嗯。
因为最近确实这个恶性事件确实是有点特别多。
嗯。
然后隔三差五就上个热搜，就上个月。还有一个挺严重的一个事儿，就是三个小孩把一个小孩给打死了，你知道吗？
啊，
你看着了。
我知道这个，后来还挖个坑给人埋了，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还是挺恶劣的，因为我稍微了解了一下这个事件，就看了一下整个过程的描述，这孩子是被那种锹，就是一种农具，你知道吗？活活拍死的。
啊，就是还不是一下给弄死的，他应该是经历了比较漫长的一个折磨的过程。
对对，这属于虐杀，就是活活给打死的、
嗯、
应该是打了一段时间，因为人不可能就是一下子被打死嘛。
嗯，
整个过程应该是挺痛苦的。
哎，我都无法想象，就那么小的孩子还在上学，怎么那么恶毒。而且我当时看那个新闻，好像后续警察都到家里了，那小孩还特别冷静，在那打游戏呢，还否认说哎，我不知道啊，怎么怎么样的。我当时心想，哇的妈呀，这心理素质比我强太多太多。这要是我的话，我干点什么坏事，我恨不得马上我就嘚瑟了，是不是？
对，我当时也挺震惊的。
嗯，
他还误导警察，跟警察说：“哎，哇、
嗯，
我知道啊，他好像跟一个矮个子的男的走了。”
嗯，
就是警察的这个侦办过程一下子就变了一个方向。
嗯嗯嗯，
哎，谁会觉得小孩子能够说这样大的一个谎？就是而且他当时确实是过于冷静了、
嗯、
就是漠不关心的说出这样一句话来，要不是后来看到转账记录和就是走访日常，就是同学们说他们就这孩子被他们霸凌、
嗯、
还真的是得破一段时间案才能、
嗯、
能甄别出来这个东西。
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个信息茧房的效应啊，我就是刷到过这个新闻之后，后续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蹦出来点这种什么校园霸凌啊，然后这那的。我前几天我还看了一个好像是发生在长沙的事儿吧，就是一个小女孩她在学校就是遭遇长期的霸凌啊，后来有一次她实在没有办法了，她割喉求生，你知道吗？就是她为了逃避那个殴打，捡起了那个玻璃的碎茬，自己划伤了自己的喉咙，企图以那种自杀的方式来求饶。结果呢，那些人并没有停止殴打，还是变本加厉的去打他。后来这个事儿呢，也是家长直接报案了嘛。 就是我当时看那个新闻啊，那个家长一边说一边流泪那感觉，我真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心里那个难受劲儿，我真的很难描述。而且我真的觉得我无法想象，就是小朋友们在我们心目当中天真烂漫的年纪怎么会干出这样的事情。然后下面有很多人在评论啊，说啊这个都不是霸凌了，这个是故意伤害是吧。还有人说未成年人保护法不应该成为未成年犯罪保护法呀。其实现在就是很多这样的案件它都是处于一个模糊地带，我们恨得咬牙切齿，但是又无可奈何。因为在这个法律的角度上来讲，目前确实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衡量尺度来去给他们定性，来给他们一个更加严厉的责罚。
对对对，就是你刚才说你无法描述那个心情，我能理解。因为我看到这些恶性案件的时候，内心也是极其难受的，因为我是一个共情很强的一个人。我甚至都会就是做梦啊，或者说是失眠呐、啊、等等。我觉得当事人每一个被霸凌的孩子都经历过极其深刻的绝望。包括你刚才说他会割喉自杀的方式来试图阻止这种霸凌。
哎呀，就是共情能力太强，有时候也不见得是件好事儿哈。你有没有发现就最近两年校园霸凌案件越来越多了？
其实也不是，只就是现在曝光的比较多了。就是被看到了、其实我们小时候也会遇到很多校园霸凌，就你们遇到过吗？
反正在我的印象当中，你说同学之间打打闹闹或者欺负一下肯定有，但是好像也上升不到霸凌这个程度吧。哎，但是你还别说啊，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班级有一个女生，她不是霸凌我，她是霸凌整个班级的同学，你敢信？
这么牛吗？
啊，她是我们班级的班长。就他个子小小的啊，然后他爸爸是律师，在那个年代律师就是一个很洋气，我们看起来很高大上的职业了，就感觉他们肯定是有点背景，跟公检法什么都认识啊。然后他爸又穿皮夹克骑了一个摩托车，很拉风轰轰的，那个时候在我们的眼里就觉得他家有背景，然后他爸有钱。他呢刚开始当班长啊，那小学生嘛都闹哄哄的，结果我们班纪律就是年级里所有班级里最好的，你都猜不出来他是怎么管班级的、他那个性格我现在想想其实我觉得还蛮可怕的。比如说今天我心情不好，那就从这一排开始往后每个人打十个手板吧。他是无差别攻击你知道吗，就每个人他都要打十下。然后他身边还有那么几个类似于狗腿子似的角色，就是还在那帮着他耀武扬威啊。然后他心情好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豁免一下啊，今天就不打了。有的时候谁要是跟他玩得好那我们就从第三排往后开始打，然后前两排跟他玩得好的就不用挨打了。我现在想想我都觉得哎妈太荒谬了，就是那么多同学哈、就是比他高的比他胖的那么老多，怎么没有一个人当时敢反抗他。然后因为他管理班级啊真的就是很有效果，所以呢老师非常的护着他。老师不会管说他是怎么去打你们或者怎么样，老师就觉得哎，你看啊我们班那什么明明他管理下的这个班级又安静，然后卫生打扫的又好，值得全年级来学习。甚至还有别的班级的班长被他们班主任拎过来说你看看人家是怎么管的，然后我们老师还在那沾沾自喜啊。因为有老师的撑腰，所以其他同学更是敢怒不敢言，所以我们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里其实都是笼罩在他的这个威压之下的。
啊，你这个描述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感觉他是你们这个班的土皇帝，为所欲为。
哎，真的有一点啊，你知道吗？
啊，
就是很多人为了不挨打就去讨好他，而且他有的时候还会去跟别人坑拿卡要。你敢想那时候我们还在上小学，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他一年要过三次生日。就比如说啊，他今天相中了一个什么东西啊，就我们小时候那小卖部不是有那种立体贺卡吗，几块钱一个你记不记得，
我记得，
一打开就很漂亮那种啊，
还有音乐。
哎，对对对啊，然后几块钱其实对于当时的小学生来讲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啊。他会把谁领过去然后说哎呀我马上就要过生日了，你给我买个这个吧，你买不买，这要是你买不买。
我不买呀，我凭啥给他买呀。
好，那明天打手板就从你这一排开始。
就我想到一个事儿啊，就是说你不买的话你们这排就连坐嘛。
对，主要就是连坐你知道吗，就你一个人没有表现好，然后你这一排都跟着你遭罪，所以大家不敢去恨他，大家就开始恨你。 你仔细想想，这事儿是不是有点细思极恐？
我的天，他小小年纪就已经把这个历史摸透了，然后把这个封建制度的一些，
对啊，就而且有一次他还把我也领过去了，然
啊。
后他就是说他喜欢一个什么东西，具体我忘记了哈。然后我当时我也特别没有骨气，我就给买了啊。后来这个事儿呢，怎么被我家里知道了啊？因为他老打我们嘛。我记得当时他有多夸张啊，不光有那种像尺那种宽的板的那个教尺，
嗯，
那叫什么玩意儿？他用那个打，你知道就挺老长那么一个木条子。他打我们班级一个男同学，都直接把木条子给打折了。后来他用什么当那个作案工具啊？就是咱们扫院子那个大扫帚，那个柳条的，你记不记得啊？
我的天！
他在上面掰那个柳条，然后拿柳条抽人家，就是一抽你身上一道疹子就会红肿，然后鼓起来一道一道一道那种。
我跟你说，满清十大酷刑不过如此。
我现在想想，我的妈呀，这要是现在的我高低我得跟他干一下，但是当时的我绝对不敢。就我觉得我反抗他，就好像是我就被这个环境孤立掉了，而且他身边就有那种狗腿子啊。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班级有一个特别高的男生啊，他叫杨什么强来着，我忘记了。就他是我们班级最高的男生，长了大眼睛。然后我对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埋了吧摊的，大冬天总是躺着鼻涕嘛，然后就是说着话，往回一吸那样。然后有一次他也不知道是犯什么事儿了，我记不清了哈。然后我们那班长就要打他。打他的时候，他就反抗了。结果班长说：“哎呀，你还敢反抗？”然后当时呼啦一下子，就前排上去好几个人，把那男生摁在那儿了。然后他就拿那条狠狠地抽他，给那男的抽得满脸淌泪啊！然后那时候我们真的好害怕呀！我现在想想，我都觉得，就是那时候我们才上小学
这个事儿就简直不可思议，我的天呐，
啊！
还有人上去摁住，
对，宫斗剧是吗？
对，只有那个时候才能看到这种。
整的跟那个什么东厂似的，
对对对，就是像你上，就是你刚才说那个什么身边的狗腿子，就特别像那个皇帝旁边的太监这种感觉。
我发誓啊，这个是真事儿啊，就是没准儿咱们听友里可能会有我小时候的同学呢啊，就是我不提他全名啊，但是你们对照着回忆一下子，没准儿真的啊。后来这个事儿被我妈发现了，
啊！
据我妈对我的说法，就是说听到我半夜说梦话了，说啊你不要打我。然后我妈第二天问我知道了这个事儿，但其实后续我才知道不是哈，是我妈听了别的小孩说的。然后回去一看，我那个小手总是肿得跟小馒头一样，然后身上有的时候会有那个痕迹嘛。
嗯。
但是我不敢说呀。后来我妈怕我担心嘛，就说我说梦话说的，给我妈气得半宿没睡着。第二天早上直接到学校了，走到那个班级门口问。啊，谁是那个什么什么苗苗？然后他吊儿郎当的，塌啦塌啦的就走到门口说："我是怎么了？"然后我妈咚给了他一脚，哈哈哈哈！我跟你说，我记了很多很多年。啊，你揍我姑娘是不是？啊，我揍的怎么了？我妈咚又给了他一脚。然后当时那小姑娘也蒙圈了，你知道吗？啊，她是个女孩啊，我跟你们解释一下，个子小小的一个小女孩。然后我妈说："你为什么要揍她？啊，她犯错误，那她犯什么错误啊？啊？"为什么老打他？怎么回事儿？然后我妈叮咣给他一顿说，然后又给他好几脚，就是给他踹的，就是一脚一脚一脚踹的，直往前踉跄的往前走那种，你知道吧？当时也是极大的打击了他在学生面前的威严啊！但是他毕竟是个小孩嘛，他可能也是有点害怕。后来就有人赶紧去找我们班主任报信儿去了，老师就来了，哎呀，你这怎么还能打小孩呢？怎么回事啊？我妈就跟他说，我把我的孩子送到学校是来受教育来的，不是送到这儿来挨揍来的。他有什么资格他打我的孩子？我的孩子犯错误了，你们老师可以来找我沟通，你可以找我，是不是？然后我妈那个人吧，因为我妈是老师啊，你知道吧？她本身就有理有据，气场又强，然后给我们那班主任也说的有点就是。因为这事儿本身，班主任他知道一点，但是他就纵容嘛，他也有点底气不足。后来就跟我妈就简单的道了个歉嘛。结果晚上回家，我妈也跟我说了类似于我那个闺蜜说的话，说啊，以后谁再欺负你就往死里打他，怎么怎么样的。那个时候我心里真的就是又害怕又兴奋，我就哎呀，我妈替我撑腰了。我妈也没有觉得是不是人家为啥揍你不揍别人啊，就是我妈没有任何这样的话，你知道吗？就我直到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我妈真的超厉害，就是她没有去听别人一面之词，她会认真的倾听我的话，然后站在我这一边来保护我的。
真的太棒了！就是你刚才说阿姨咚一脚给他踹那。
啊，哈哈哈哈！ 我跟你说，这事儿还有后续呢。
啊，然后后续呢？
你以为那小姑娘就是她就这么被屈服了吗？没有，第二天她把我单独叫出去了，说你挺厉害呀，哎，找你妈来啊，你以后再跟你妈说一次我就打死你。
然后
就是她还会威胁我、你知道吗？她还企图继续来控制我。后来我那时候觉得哼，我妈给我撑腰，我回家又跟我妈说了，然后我妈说姑娘你不要怕她啊，不行妈就再去踢她一顿，不行妈天天早上早起半个小时过去踢她。那种感觉你知道有多爽吗？后来他爸骑着那个拉风的摩托突突突突突上学校来了，就非要找我妈，然后我妈也没有空嘛，没搭理他，跟他通了一回电话，反正也是唇枪舌战吧。他是律师啊，愣被我妈给干服了。我就觉得甭管你律师也好，你他妈法官也好，你得讲理是不是？
对， 对，
他就是欺负你们不懂，就是欺负有些人可能觉得啊，那个他们肯定有背景或者怎么样，然后他先声夺人，就先把你喝住了。但是只要你勇敢去反抗，是吧？你讲道理，他也拿你就没有辙啊，是不是？但是在现在回想起来，整个事件当中，我觉得我们那个老师哈、我真的是对他，怎么说呢？我相信我们老师他肯定知道他是这么管理同学的，但是他为了让班级保持安静这么一个结果，他默许了这样的一种行为。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是有学生去跟他告状的，但是他没有管。他觉得小孩小打小闹嘛，无所谓啊。但是明明这么管理班级，班级很安静，这让我觉得很有面子，是吧？我也达到了我想要的效果，所以他是睁只眼闭只眼的，就是因为老师的不作为甚至纵容，导致其他人觉得啊，我原来告老师是没有用的，所以大家只能忍气吞声。而且我相信也有一些孩子可能回家会跟家长去说，妈妈我在学校被欺负了，然后家长可能也不理会，哎呀就小打小闹嘛，他再打你再打回去。然后你会发现孩子的世界当中，如果老师和家长都不给他撑腰的话，那他的世界真的就塌了。
对，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就会挨揍嘛。
对对。
但是在那之后，在我表现出强烈的拒绝与反抗和绝对的底气之后，那个班长就没有再欺负过我啊。但是他试图同化我，把我发展成他的狗腿子，但我也拒绝了。所以后续那几年呢，基本上都是一种相安无事的状态吧。就是他打手板啊，他就比如说班级里一共不是四组嘛，然后先从这组组打打打打到我那时候，他会把我绕过去。小小年纪就把欺软怕硬表达的淋漓尽致，然后就都已经过了很多年啊。后来我不是转学了嘛，然后我又大学什么的，我就又很长时间不在本地。但是时隔多年以后，我的同学跟我打电话的时候，我们聊起这个人，我都印象嘎嘎清晰，就是其他同学的名字甚至班主任的名字我都不记得了，我都深刻的记得他的名字。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他后来干嘛去了，你猜他干嘛去了？
不会当律师去了吧？
对，他当律师了，子承父业考律师去了。然后我当时觉得，哎呦操，这个世界真荒谬啊，就这样一个从小霸凌别人的人，他当律师真的会帮别人找到正义吗？但是后来我想算了，不管了，反正我未来的人生应该不会跟他有交集了。我也不想在我的节目当中暴露他的名字，但是我觉得如果你靠强权和霸凌去欺辱他人，总有一天会有更恶的人来收拾你。就是怎么说呢，天道好轮回吧，我是这么想的，但是具体有没有我不知道，后续没有再接着关注了。
我现在就还是一整个震惊的状态，你讲这个东西，
我发誓说的都是真话。哎，
就是好神奇啊，小学生，你知道我小学他天天在想就是怎么玩，怎么踢球，怎么跟同学玩老鹰抓小鸡，都是就二种事儿，你们都已经出现了阶级社会和土皇帝还有狗腿子
啊对呀、就是你说他这个算是霸凌吗？他倒也是没有针对某一个人，他妈是无差别攻击，然后谋取私利。就那个时候啊，他想要什么就会有人给他买，或者是被逼迫着给他买。我觉得他过得可真是老滋润了。
嗯，我觉得他不仅是霸凌的问题了，我觉得他都是上升到一定高度了。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最关键的就是你说的是你们老师，就是还有他的爸爸。就是说他的家庭教育肯定也不咋样，他爸肯定也是这样一个人，所以说上行下效嘛，就是这样。然后老师也没有特别的，因为老师可能第一，因为那个时候咱们家长都忽略我们嘛，就是也不能说忽略，就是说 我现在家长这么的天天盯着孩子，
那时候家长甚至会跟老师说，哎，我这孩子不听话你就揍啊，我就交给你了，我放心。
对对对，所以说也没有家长闹事儿，孩子又是最底层的一部分，啊，这好神奇啊。
对，我觉得他不应该单一定义为一个人的这个校园暴力或者霸凌啊，他最后因为有很多我们戏称为狗腿子的人嘛，
嗯，
就是他慢慢会形成这样一个团体，
嗯，
他作为一个封闭群体的首领，他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你知道吗？
对，
并不一定是天天挨打天天揍哈，但是他有一种制度，我现在想想我都觉得很可怕，就是附和者赏，不附者罚。日积月累之后，这个群体里的成员就会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趋利避害的原则倒向首领这一边，然后去践踏其他少数的不服从的人。这个时候身为少数派，你在实力上你肯定是干不过人家了，就只好被动挨欺负了。
嗯
啊，而且这种东西它最可怕的什么，就是每一个群体成员他都不觉得自己做错了。
对对对，
我也只是趋利避害嘛，为了我不被欺负，所以不好意思我们只能欺负你了。
对对对，而且你知道他作为一个权力的拥有者，
嗯，
他上瘾，就是他狗腿子他也上瘾，因为他作威作福嘛，对吧，狐假虎威嘛，
嗯，
就是说他也能够就是有一定权力嘛，然后让别人听他的话，所以他其实在那个位置就是说这种狗腿子他也挺享受的，他只需要讨好一个人然后就能统治其他人。
嗯嗯嗯
嗯，
天哪，都用到统治这个词了，谁敢相信这是发生在小学的事情啊。
对呀，我就觉得好神奇，我觉得我们小时候还没有现在孩子认知发展这么快啊。
嗯，
因为现在有那个什么网络啥的嘛，我觉得小时候小学孩子都傻了吧唧，就觉得我的同学都傻了吧唧，大家每天就想的就是吃喝玩乐，然后就是什么丢手绢跳皮筋扔沙包。
那我只能说你比较幸福啊，你就没挨过揍啊。但是有的时候其实校园暴力也不光是挨揍，有的时候一些语言上的攻击啊，或者是孤立啊排挤啊什么的也挺让人难受的啊。当然我没有经历过这种被排挤的这种孤立行为，但是我身边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有经历过的，他就是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发育比较早的那批，然后长得又有点小漂亮，你想想在学生时代嘛，就大家也都很懵懂，但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初具性别意识了，他因为个子蹿得比较高嘛，然后发育的早，他的胸就很大，就是在我们都是小小豆包小洗衣板的时候他就已经初具规模了。家长在那个时候可能也不太会有那个意识啊，我的女儿就发育了，我应该给她买合适的内衣啊或者怎么样，所以他就穿那个背心嘛，就导致他更是一跑一跳啊，就是波涛汹涌的。然后学校里的男生就给他起个外号叫奶牛，
天哪，
就是全校的男生都管他叫奶牛，然后躲在后面窃窃私语，然后偷瞄着你，那种贱笑那种感觉，你知道吗？然后他就是后来他就养成了一种习惯，他走到哪里啊，他都是低着头垂着肩膀，就是含胸含着胸佝偻着往前走，他的背永远都是挺不直的，因为他觉得他胸发育的早他很可耻，然后所有人都叫他奶牛或者怎么怎么样。然后那段时间他就变得很沉默寡言，后来大概上几年级的时候，然后他就转学转走了，再后来怎么样我不知道了。那个时候觉得好像不算什么，大家不就调侃你一句吗？但是我觉得作为这个漩涡中心的那个被攻击的那个女孩，她一定心里非常的难受，她可能一生当中都会觉得啊，我是不自信的，然后我的胸大所以我是丑陋的，我是羞耻的。但是现在想想哇，谁要是胸很大很挺，我的妈呀，我都恨不得骄傲死了。
哎呀，我没有被语言霸凌过，但是我也是作为旁观者见到过就是这种语言霸凌，或者说是起外号啊，或者说是被孤立
啊。起外号还叫霸凌啊？那我可被起的太多了，你先说说你的吧，然后我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外号。
怎么说呢，有的外号你可能会比较接纳，但有的外号这就是强行加给你的，而且有侮辱性的。上初中的那时候，有一个同学就是小女孩，她就是长得挺黑的，然后呢长得可能也没有那么好看，瘦瘦小小干干巴巴的，然后卫生习惯其实也很正常，就是因为她长得有点黑就会显得有点脏。
咱们上学一天淘气巴扎的基本上都不怎么干净。
对，那初中还好，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班的男同学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给人家起个外号叫病毒，你知道吗？而且他们很夸张，就是这个女孩只要走过来 靠近他们，他们就会像见到真的像见到病毒一样四散逃离，然后还一边喊着说啊病毒来了，然后就跑，你知道吗？然后就会给这个女孩造成很大的心理伤害，就是谁会想这样被孤立呀、啊？
还是个小女孩儿，就是，
对，这个小女孩当时就是她的同桌也是男孩子，然后那个男生我不知道内心是怎么想的，他可能也是为了合群儿。所以说，他就表现得特别嫌弃那个女孩，然后上课也一直在辱骂她，然后好几次我都看那个小姑娘上着课就哇，她就哭了，然后我们老师就只能停下来，然后停下讲课来，完了处理这件事情，就好几次讲着课，然后就这样了，然后老师也会说那个小男孩，但是没有用，还好就是我们女孩子这边，就是包括我呀，还有他周围的其他小女孩。就还是跟他玩儿，然后就是也不会区别对待他。
那就还好还好，就 girl have a girl 是吧？就是，
对，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嗨，这个世界不能没有女孩子。
是啊，我觉得如果女孩子再孤立他的话，那可真的是终身阴影吧。你有没有发现啊？就经常被欺负的都是女孩子啊，这帮讨厌的小男孩儿，
啊，也不是啊，也有男孩子被欺负。要不你先说说你的外号吧，我想
哎，
听听。
你先讲讲男孩子被欺负吧。我不太想让大家知道我的外号，其实。
男孩子被欺负也挺惨，男孩子被欺负就是比女孩子惨。
就挨揍呗，就
哎，
是。
不是，挨揍这件事情是很平常的事情。就是我同桌是一个小男孩，长得不高，然后呢，他有婴儿肥，就挺可爱的一个小男孩。他是被阿鲁巴的对象，你知道什么叫阿鲁巴吗？
不知道啊，
卡大树，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你们唐山那边专业的玩法是吗？
不是啊，全国都有啊，就是你可能没打过
啊？叫
男
什么
同
叫
学，
阿鲁巴？
就是阿鲁巴是台湾那边这么叫，然后我们这边叫卡大树，就是一种绝育活动，你知道吗？就是我给你描述一下啊，就是一堆男孩，然后把一个男孩举起来，把腿分开，然后用中间的位置撞树，撞电线杆。
那不碎了吗？能行吗？我天！
对，就是整个活动就是用一个情绪来形容，就是蛋疼，你知道
我
吗？
靠，那都不是疼了吧？就直接就是腿分开，然后哭哭撞大树，
对，就是
那
哭
不
哭撞，
撞坏了吗？
就会呀，而且他们还会一边撞一边喊劳动号子，你知道吗？
还得一二三一起往前撞是
甚至他们还会编顺口溜，然后就是起哄一帮男生欺负这一个
吧？啊，
男。
不是多大仇啊！这整不好断子绝孙了，就是会留下什么后遗症的吧？这个，
我不知道他后来是不是还能有生育能
不是
力？
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你们唐山特有的吗？还是说
不是，
咱们现场的听友们，你们就小时候有没有见过这个？我是真的没有见过。哇，这也太损了吧！这。
肯定有，我感觉这应该是全国性质的，因为我在那个一些电视剧里边也能看见过，就台湾那边电视剧，他们也有，他们叫阿鲁巴吧，好像是，就是一种仪式，但是这种东西吧，就是偶尔有一次吧，还好，就是偶尔有一次大家起哄啊或者啥的就还好。我这个同桌他惨就惨在于他几乎每天都被卡，就是感觉，
为什么？就怎么就这么十恶不赦，天天被
就是感
卡？
觉大家好像就习惯了，不卡他一下吃饭都不香。
哎，你跟你同学还有联系吗？
没
他现在有孩子吗？
有，不知道，我也好奇，没有了。就是后来我这个同桌就已经绝望到什么程度了。就是我们夏天嘛，会坐在靠窗的位置，然后窗户是开着的。那时候我们教室是在一层，初中嘛也没多少人，就在一层。然后就是在那个上自习的时候，离下课铃打还有2分钟，他就已经像猴一样跳在桌子上了，就蹲在桌子上。下课铃声一响，他就从窗户跳出去，然后开始奔跑。然后其他的男孩子就从教室门出去追他，然后如果他跳得快、跑得快的话，他就能免于今天的卡。
不是，那问题是一天要上那么多节课，他得跑多长时间啊？
我 一般他们卡就卡在于中午放学和晚上放学，时间宽裕一点，要不然就可能他也挺灵活的，他也不见得每次都那么容易逮住的。就是小个儿，但是他运动细胞躲避还好。 所以说他们为了增加成功率，他们就会集中在中午放学，尤其是晚上放学，就这种时间段。
哎呦天，我觉得听起来又心酸又滑稽。
对，很好笑。我也不是很理解他们男性之间的这个活动啊。然后他们私下呢，其实除了有这个活动之外，他们其他关系又觉得好像也算是融洽，所以我现在也不是很理解。但是我能知道的是，我同桌就这个男生肯定不喜欢这样活动，而且肯定也不喜欢每天被卡，要不然他也不至于跳到桌子上等着逃跑。
每天就是持续好几年吗？难道？
倒也没有，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比较频繁，但是再后来可能就少了，再后来就涉及到升学嘛。
嗯嗯嗯。
咱们的时候基本上就没有人去搞这些东西。
还好，那还好。
嗯。
嗯，但是我觉得这种真的是，这种是会对身体造成巨大的伤害。我们刚刚说的可能是会对心灵造成点伤害，他这个有点厉害了。但其实哈，就是说到霸凌的话，他不光是有身体的霸凌，然后还有刚刚我们说到那种起外号啊或者什么的语言攻击，比如说辱骂呀、嘲讽啊、挖苦啊、起外号什么的，还有语言霸凌。
嗯，
还有一种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联合其他同学孤立这个不妥协的这个人，这叫社会关系霸凌啊，就是有目的的排斥和孤立这受害者。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像现在的啊，现在有一些网络霸凌啊，啊，还有那种比较常见的财务霸凌，就是比如说小混混跟你要钱、
哦、
啊，你今天必须给我2块钱那种。
对，你被要过钱吗？
我没有。
我被要过。
我还真没有啊。你被要过，你给了吗？
我给了呀，而且我的心态，我就觉得现在我都不是很理解我当时的心态。我不是被霸凌的者的心态，我是施予者的心态，你知道吗？我当时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班有一个小男孩，他挺可怜，他父母离异，然后都不管他，他跟他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然后他爷爷奶奶嘛，种地的，就比较穷，
嗯，
然后他也没人管，他就有点学坏了，他就每天会在这个校门口，然后逮住同学借钱，他不叫要钱，他就是借钱，但他从来不还。然后好多同学吧，就会给他，因为他长得也挺高的，然后也挺壮的，然后再加上有时候就觉得可能比较麻烦吧，比较难缠，因为他会一直缠着你。有没有就是揍过谁，我倒是没听说过，但是他总威胁别人，说你不给或者啥，我就揍你。然后他每次跟我要的时候吧，还蛮客气的。
啊，受害者里还分上等级了，觉得自己是贵宾席是吗？
对对对，他每次跟我要还蛮客气，因为我那时候学习又好，老师又喜欢我，我又干净，我妈还总给我换新衣服，我妈手还巧，还总织新的那种围巾什么的，老师还总拽我过去说，哎，你妈这个花织的挺好，回来告诉我怎么织的，就这种。然后他每次跟我要钱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是怎么回事呢，就是
你觉得他很可怜。
对，我觉得他很可怜，再加上我就很富裕，我姥姥那时候就是家庭主妇嘛，他管钱，我姥爷那时候有2份工作，所以说他每天给我1块到2块钱，就是那时候你说我觉得1块到2块挺多的，能买好多东西。
好了，大家都知道你小时候过挺好了。嗯，
对，我过挺好，然后有时候我就看他就可怜，我就会给他钱，然后之后我还有时候还挺大方，就说哎呀，你要是想吃点啥的话，那个你就跟我说，我给你买。然后回来之后他后来就是对我还真挺好的。有一次我差点遇到真的霸凌，就是我那时候写东西就写的还可以了，我小时候就初具才华，就是
禁止夹带私货，说正事儿。
就是我们校长会在那个星期一的那个升旗仪式上念我写的作文，
嗯，
就是他会说写的挺好的，然后就是让其他的就是班级里边的孩子学一学，然后当范文传阅吧。
嗯，
然后有一个高年级的一个小孩儿，他就嫉妒我，对，他就嫉妒我，就说以后他的作文就要让我来写，要不给他写就打我。然后那天晚上就跟我说，你放学别走，我要堵你。我那天就是极其的害怕，那是我第一次害怕。
嗯，
因为那个人吧，他就是那时候我上4年级，他上5年级，我感觉他都得有150-160斤了，就是挺胖的一个，挺壮的一个小男孩。然后呢，他爸爸也是我们村里的一霸，就是那种特别不好惹，你知道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当时就特别害怕，我放学我也不敢回家。 然后吧，我还怕我老在家着急，我还不敢跟我老说，因为我怕我老就会像那种别的家长一样说，哎，为什么他打你不打别人，就是一种。
不是你们学校就一个门是吗？你不能从别的门溜吗？
我们学校就一个门，就一个门，然后回来之后。
好好好，
我就挺害怕，我就在班里待着，然后他就看我，他就说你咋了，完了我就说那个谁放话了要打我，然后他说没事我给你摆平，然后他就去找那个人了，然后一会儿他就特别高兴回来跟我说，哎你走吧没事了我给你摆平，我当时觉得哇塞给他钱也应该保护费着钱。
你这多少你有点像那个什么斯德哥尔摩什么玩意儿的。
我就现在我觉得当时是不是有点圣母了，
你就庆幸你遇到那个小子他还没有就是坏透了啊，要不然他想嗨这傻子又有钱，完了我说就给我要他就给，然后我不要他甚至还会多给点，他就得欺负死你。
对呢，就是哎也是哈，我其实确实是还挺幸运他没有坏到根儿上。
嗯，可能也确实就是那个家境啊或者处境吧，让他也有一些逼不得已的成分在里面，他还是能感知到谁对他好。
对，我觉得他当时可能也是缺爱，就是也没啥人对他好，就像那个电影里边演的似的，就有人对你好一点，你可能也会抱他的好吧，也会念他的好。
嗯嗯嗯，对，
嗯，
我真没想到你还有这段经历呢。
对，
大家看着没啊？就这种不长心的孩子，通常都是家庭保护的比较好，完了没事老给零花钱，所以脑子就是有点傻啊。所以如果说你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被欺负的话，平时少给点零花钱。我感觉适度的啊，就有些小孩你发没发现他就是那种易受欺负体质。
对、
啊、看起来文文弱弱的啊，
对，
然后那个又不淘气文文静静的，可能还有点小零花钱什么的，就这种小孩最容易被盯上啊。我不知道咱现在的这个家长里面哈、啊、有多少人曾经有过被霸凌的经历，大家也可以把你的经历分享到我们的评论区哈、啊、咱们一块儿来算是拔除自己记忆中的一个阴暗的钉子吧哈。啊，如果说你们现在已经作为家长了的话呢，咱们也可以探讨一下哈、啊、你现在是怎么培养你的孩子呢，能防止他在外面受欺负。
嗯，对，我觉得就是阿姨的这个家长当的就非常的棒，我就觉得我如果我有一个这样的妈，我觉得也应该挺骄傲的。
嗨，我妈在家踢我踢得更狠。我跟你说，就是我之前不提到说就起外号的事儿嘛啊，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就特别拖延，我的一个具体的表征就是不管我几点起床，我一定会磨蹭迟到。然后迟到呢，学校门口就有那种带着红袖章啊，什么带着大队章什么那种小组长的指周生吧叫，然后在那儿逮着谁迟到了他就记上，然后扣这个班级的分儿。啊，我就老扣分老扣分，然后我们老师就很不乐意，刚开始就是口头训我，后来的时候就罚站，再后来的时候就已经都气得开始打我手板了，啊你怎么一天老这么磨磨蹭蹭的呀、啊、后来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赵老磨。就是一个是磨蹭啊，另外一个就是每次都是老磨嘛，就是最后一个嘛，我也不知道哈，就是为什么每天哪怕我起得很早，然后最后肯定磨磨蹭蹭干个这个干个那，然后最后到学校到底是迟到几分钟，就我觉得很莫名其妙。包括现在啊，我也是跟朋友约好了什么事儿，我可能多少我也得晚个几分钟，其实我真的差这几分钟吗？好像也没有，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种神奇的拖延症吧，从小到大。然后我小的时候还特别胖嘛，当时那都不能算小的时候，是上大学的时候了。
嗯，
大学的时候我好像一度胖到了160斤。嗯，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比较可爱嘛，就白胖白胖那种，又很活泼声音脆脆的那种小姑娘，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哈。然后大概就是上高中还有上大学那会儿吧，然后因为胖他们给我起个外号叫肥男，因为我真名字里面有一个男字嘛，然后他们管我叫肥男。其实我现在想想这个名字一点都不好听，
但是还挺可爱的呀。
是很可爱，就是他们觉得很可爱，但是我是个姑娘哎，我也有自尊心好吧。然后他们管我叫肥男的时候我就很不乐意，他们都觉得很可爱，说哎你知道吗，你跑起路来的时候像一个小企鹅在后面嘟嘟嘟的那种感觉。但是当时就是觉得我不喜欢这个名字，就是基本上这两个外号吧。
那你当时有跟他们说吗？不要叫这个名字了。
我有说了呀，也不免一番打闹吧，就追逐打闹什么的。但是他们会觉得，哎，你越不让我叫，我越叫，因为他叫你外号了，这个你真不搭理他，他没准以后就不叫了。
嗯，
就是因为他激怒你，你的那个反应让他觉得有意思，他才会一直叫。
啊，对对对对对，这也是一种心理。嗯，我倒是没有被起过外号，我从小到大都没有。
你就是那种乖乖的好学生是吧？
也不是，我是给人会有一种疏离感的。其实我不是特别的容易，就是很亲近的。但是，一旦进入我的一个圈子里边，比如说我们是好朋友，我认定你了啊，那你就会觉得，哎，这人好好呀。但是平时的话，我跟这种就是不是特别熟的人，我还是有距离感的。他们可能也没有熟到可以给我起外号。当然，霸凌就放一边了。我还很幸运，没有遭遇过太多的霸凌。而且我还会把霸凌当成我在施舍，就是这种。
哎呀呀呀呀！我真的是，我也头一回体会到你这种心态啊，还是零花钱给的太多了呀，啊！然后之前啊，就是我们俩讨论都是我们小时候遇到的一些事情啊，欢迎大家开放式讨论啊。我觉得小的时候受到了一些霸凌，真的可能会变成影响一辈子的一种印记吧，啊，包括。我之前说的起外号这些，其实对于我来说也还好，但是在我青春年少的时候，也一度让我非常的自卑，我会觉得我是不漂亮的，我是不值得被喜欢的，这个其实对我也是有一个比较深远的影响的啊。至于那些被打的或者被要钱、被勒索等等一系列的吧，我觉得他们内心的伤痛可能会更多，但是因为我没有经历过啊，我也没有办法大言不惭的去替他们来表达感受。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呢，都已经渐渐成长了，开始为人父母了嘛，就是也许我们会经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但是完全可以通过我们向下一代的输出，让他们尽量的去避免，就是首先就不要像我那个闺蜜一样矫枉过正啊，说哎孩子你上去打他或者怎么样，首先我们要直面霸凌这个事儿，就要开放的并频繁的和孩子讨论霸凌。你要增强他的意识，要不然小孩可能会觉得，哎呀，碰一下怎么了，小打小闹。你要给他树立边界哈，就什么样的行为是坚决不允许的，
对，
而且你要经常和他讨论霸凌的问题，他们才越有可能在看到或者经历霸凌的时候告诉你。还有就是多运动嘛，多锻炼体质啊。你有没有发现容易挨欺负的很多都是那种小个儿、比较瘦的啊？因为他们在体型上可能就让大家觉得他就是一个容易欺负的人，其实很多运动它本身就是一种对抗，他们会在冲突中找到解决的办法。然后还有就是，运动可以增加他的自信啊，就是能让他在被欺负的时候能反击。还有一些呢，就是有的时候小孩他可能是毕竟还小嘛，他没有办法，或者是他不敢去跟你说，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随时关注你孩子的变化。小朋友遭遇霸凌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会有哪些变化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最直观的，身体上可能会有不明的伤痕，或者是东西的损坏，是吧？第二呢，就是他在情绪和行为上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孩子平时挺活泼的，然后最近突然就沉默寡言了，容易愤怒或者情绪化，还有对日常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些东西失去兴趣了，甚至出现失眠或者食欲改变的时候，这时候你一定要努力的去和他沟通，可能是在学校出了一些问题，还有就是成绩明显下降，这可能也是他们正在遭受霸凌的一个信号啊。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很多家长都遇到过，这小孩就是妈妈我不想上学，觉得不愿意上学，就很突然的就社交行为的改变。可能开始避免和某些朋友交往，或者突然就变得对上学特别特别的抗拒。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和他好好沟通，去聊，去观察，甚至去跟他的老师去沟通等等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些信号，其实都有可能代表着他在学校受到了霸凌。
对，其实我觉得家长的功课要做在平时嘛，就让孩子足够信任你，然后让孩子知道你是支持他的，就像阿姨一样。
咣，给他一脚！
对，就是说能够知道这个家长就是在你遇到事情的时候愿意挺你，然后愿意替你出头，而不是回来责骂你，然后让你就是觉得你错在你这件事情。就是，哎，我妈就是这样的人。我妈总觉得为什么是欺负你不欺负别人，就是觉得为什么人家就没事儿，你就有事儿。
哇，这种受害者有罪论真的很奇怪。那你被强奸了，就是因为你裙子短，是吗？你遭到流氓了、咸猪手了，就是因为你太漂亮。我觉得这事儿本身在逻辑上就完全站不住。
对，就是站不住。但是我妈的妈可能也是这么教育她的。
随根儿。
对，就随根儿，癞蛤蟆没毛，随根儿就是。
你可真是老母猪戴胸罩，一套接一套啊。
这句话挺多的。
就开个玩笑啊，其实你也不能说父母那一辈不好啊，可能就是他们没有这个意识，他们不懂啊。
对，没有这个想法，或者说他们觉得作为平常老百姓，多一事儿不如少一事儿，就和气生财，
嗯，
然后吃点亏也没事儿，吃亏是福，哎，等等这些想法。
哎，你说到这个，我突然就想起我们小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过啊？反正我爸妈有说过，哎呀，咱们家条件穷啊，不比别人家，搁外面别惹事儿啊，惹事儿咱家赔不起。
对对对对对。
啊，他一说这话，我就觉得，哎呀，我们家就是照别人好像是差一截，然后我就要谨小慎微，我就要忍让退让一步，
甚至还会自卑呢。
嗯，
就会觉得好像不如别人，然后就是觉得低人一等啥的。然后挨欺负的时候，先找自己的原因，再想，哎呀，我是不是要给家里添麻烦了呀？
嗯，
我爸妈会不会因为这个惹上麻烦呀？那我是不是这个家的罪人呢？哎呀，就是反正我内心戏还是挺多的。父母真的是很重要，对于孩子面对霸凌这件事情，因为你是他的避风港，你是他的底气。
嗯，但是也不得不说啊，现在有的熊孩子真的也很过分啊，他们会撒谎啊，所以说就是不要全信，不要偏信啊，咱们辩证着听啊，多方求证，也不要助长你孩子的这种任性的气焰啊。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因为家家都一个嘛，啊，现在可能开始生俩了哈。就是他对孩子的溺爱呀，尤其是有爷爷奶奶那一辈儿的，就是全家都围着这一个人转啊，他说什么都是对的，反而会给他养得很任性，然后就是他说的话也不一定是真的吧，反正大家甄别着去听吧。
对对，确实是得甄别一下，因为有的孩子可能也是为了达到某些目的，或者说是想要获得什么东西。
嗯嗯，
这个事情就是如果真的按照他说的去做，然后最后被拆穿了，家长也是很难堪的。
嗯，
就是很尴尬。
不光是尴尬的问题，主要是他都开始用撒谎这种方式来获取别人的信任，来支持他去做那些不好的事情，我觉得这本身就值得胖揍十天。其实也有很多的人啊都在反映说，你们在这儿聊这么多，其实也没有提出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确实在目前的我们现有的这个法制下面，很难有非常准确的一条来判定到底什么样程度算霸凌，到底什么样程度算伤害，还有未成年人他犯法到底应该怎么解决等等等等啊。然后之前在网上呢就会有家长说哈，我不管法律怎么规定，如果有人这样欺凌我的孩子，我不介意和他拼命。这种心情我真的可以理解哈，但是咱们有的时候还是要讲一些方法和策略吧。比如说啊，现在有很多的那个小孩儿，他们可能都会用那个什么什么手表啊，上面还有什么录音的功能啊，或者怎么样啊。还有一个啊，如果你的孩子遇到了那种要钱的、抢钱的那种小孩儿，我之前也是在知乎上看到了一个家长提的方案，不知道可不可行啊，姑且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个小孩抢钱啊其实是很难定性的啊，比如说你抢他个10块、20、50、100的吧，这玩意儿也没法立案啊。但是如果你想抓他的把柄，你可以就是给你孩子的兜里比如说放个500，放个1000啊，反正是刚好他形成一个大额就是能够立案的标准了啊。等到人家去抢的时候你给他，然后回头你啪一个报案，哎，就甭管你是多少你也得被逮进去啊，你得处理一下子，而且弄不好还会给他留案底，这个教训就相对来讲严重一些了啊。当然有点钓鱼执法的嫌疑啊。还有什么比如说什么录音笔啊，教会孩子什么录音录像啊，保留证据啊等等一系列的吧。反正因为我没有小孩啊，这方面我的经验不是很多，但是我相信每一个做家长的啊，看到孩子被欺负可能都是非常的愤怒和揪心的。那我也想问一下大家，你们有没有什么相应的一些好的办法来防止这些事情发生啊，或者说你们在和孩子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是怎么跟他们沟通的，我也特别想听一听我们这些家长们的看法。
对，可以把你们的想法留在留言区。
嗯嗯，
如果将来有幸能有孩子的话就用在孩子身上。
你怎么能用有幸这两个字呢？
你连个对象都没有，你不想一想吗？反思一下。
这个话题到这儿我觉得就没有聊下去的必要了哈。那最后呢虽然说我们这一档节目受众也有限啊，人微言轻，但也还是希望利用我们有限的力量吧，呼吁一下大家去重视和关注校园霸凌的现象，也希望将来有一天呢国家能够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吧，加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啊，当然也要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还有家庭教育吧。 那在最后呢，其实我们的互动问题都已经在刚才提过了，就是你有没有遭遇过霸凌呢？当时是怎么解决的？如果你的孩子遭遇霸凌，你会如何处理呢？还有你在家里的时候都是做出什么样的措施和你的孩子沟通，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也欢迎大家都留在我们下方的评论区。丸子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了。我现在就是希望霸凌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大家都就都和平相处，好好玩儿。童年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阶段，我希望每个孩子的童年都充满着欢声笑语。
就是很理想化的一个愿望吧。我觉得没有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把这样现象变得越来越少。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聊到这儿啦。我是佳期，
我是丸子。
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拜。